以色列软件技术公司 Checkpoint 近期发布一项网络安全研究，指出全球网络攻击的数量从2020年中就持续上升，并在2021年底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各机构平均每周遭受925次网攻，比2020年增长 50%， 而且每61家机构之中就有一家受到勒索软件的侵害。其中全球教育研究机构在2021年沦为网攻的重灾区，各单位每周平均遭受1605次的攻击，比2020年大幅增加 75%， 其次为各国政府军事部门每周平均遭受到1136次的攻击，较前一年增加 47%。 从区域来看，遭受最多攻击的地区是非洲，其次每周平均遭受1353次攻击的亚太地区，年增长 25%， 而位于东亚的台湾遭网攻的次数高于亚太地区平均值，每个星期2644次，比2020年增长 38%。 对此，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网络安全与决策推演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洪嘉玲表示，这两年全球在疫情笼罩之下，网攻的频率非常明显地爬升，主要与网络使用模式的改变有关。他说很多人居家工作或者上课，必须与公司以及学校进行网络联机，而联机衍生的漏洞无疑为黑客制造更多的机会。一般来讲，学术网络在防卫设定上面不如政府部门来得严谨，学术资料亦都常被公开，而且不具机密性，因此更容易受到黑客的攻击。
某大学遭受到网络攻击之后，发现遭受攻击的这些研究人员或者是学校的老师，很多都是跟政府机关有做科研案或者是研究计划案。
洪嘉玲对比的之音说，台湾某大学遭受到网络攻击之后，发现遭受攻击的这些研究人员或者是学校的老师，很多都是与政府机关有做科研案或者是研究计划案的，所以很可能的就是这些由组织或者是国家型资助的这些黑客团体，他们攻击教育研究机构，第一是想要获取譬如说目前台湾在学术界比较流行或者是趋势性的一些研究方向，另外一方面藉由学术机构防护力低，学生和老师的治安意识并没有那么高的状态之下，他们去攻击得手和成功率是比较高的。洪嘉玲又表示，由于台湾具有地缘政治的重要性，近年境内所发生的治安事件追本溯源大多数是源自中国，这些网攻有特定的目标，而且攻击的模式不断进化，主力亦都已经不再是窃取政府的机密资料，而是转为潜伏和观察。洪嘉玲举2020年5月台湾中油系统遭植入勒索病毒导致营运重创为例，事后追踪到是中共网军所为。他说中国黑客当年潜伏在中油的信息设备之中，直到台湾总统蔡英文五月就职的时候才引爆植入的恶意软件，造成全台加油站机器无法使用，动荡社会民生，政治警告的意味非常之浓厚。
他们现在对台湾来讲比较是潜伏跟观察，甚至他会偷偷在重大的关键资讯基础设施，比如说油水电、交通、医疗等等之类。
洪嘉玲又说，他们目前对台湾来讲比较是潜伏和观察，甚至会偷偷在重大的关键资讯基础设施，譬如说油水电、交通、医疗等等之类，去埋藏一些恶意的程序，等到关键时刻或者是想要威嚇警告台湾政府的时候就会拿出来使用。但这些是蛮可怕的一个现象，因为这些代表说他们关键的基础设施的防护力不够，另外一方面如果相关的弱点风险都被对岸掌握的话，很可能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因为你可以想象，单是一个台电的发电厂停电就会造成人民几大的恐慌，对台进行网攻信息战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台湾法务部近期追查发现，台湾知名网络论坛卡提洛出现来自中国近20个假账号，这些无法识别真实身份的人头账号 將不實的圖文信息迅速並且大量地投放到各個的社群，意圖操弄疫情危機和政治輿論。他們同時都利用網頁瀏覽器開發者的模式編輯撰改台灣電子報告欄 PTT 既有的文章內容，透過造假來對台灣發動認知作戰。台灣法務部調查顯示，這些人頭帳號採取結構化、流程化的分層的分工手法傳播假訊息，首先藉由中國柬埔寨背景人士所管理的多個面書專頁進行第一層的散佈，第二層就是利用近400個面書假帳號將假訊息滲透到台灣各大生活、娛樂或者宗教等面書社團，再由社團成員進入第三層的分享，計劃性的分工，透過層層轉傳和散佈，深入台灣各草根階層，挑起人民間的對立情緒，進而危害社會秩序。位於中台灣嘉義的中正大學資訊工程系助理教授黃銘宏表示，台灣國安單位都會介入追蹤這類的訊息操弄，他們發現這些人頭帳號通常有特定的 IP， 會在某一個時間大量出現，活躍程度遠高於一般的網民，而且帶有特定的政治偏好或者立場，他們透過偽造不實訊息來到操弄群眾的看法。
不管是政治宣传，或者是资讯操弄，或者是分身账号，透过社群媒体希望去危害到对方国家的人民，或者是政治制度，甚至是国内的氛围，这都是现在新兴的一些攻击形态。
黄铭宏对美国之音说，无论是政治宣传，或者是信息操弄，或者是分身账号，透过社群媒体希望去危害到对方国家的人民，或者是政治制度，甚至是国内的氛围，这些都是目前新型的一些攻击形态。黄铭宏又说，这种不同于实枪实弹的新形态战争模式，在社群媒体兴起之后，全世界都积极发展，这个就是网络攻击会变多的主因。而中共对台的网攻主要是透过认知来到误导民众所吸收到的信息，造成对政府的不信赖。
政治上面的目的不一定是针对特定的政党，有可能它是针对这整个国家的国民对于政府信赖的程度，或者甚至想要制造国家内部的混乱。
黄铭宏对美国之音说，政治上的目的不一定是针对特定的政党，有可能它是针对这个整个国家的国民对政府信赖的程度，或者甚至想要制造国家内部的混乱。如果是以国和国之间，那他想这些就很明确，就是一个国安上的问题。如果以国家安全的层级来看，这些是很明确，就是一个希望透过假信息来扰乱对方国内的一个政治的目的。黄铭宏又认为，透过技术去找到相关身份人头账号的做法防不胜防，提升全民媒体识读的能力相当重要。民众接受网络信息的时候，应多思考多查证，才是对应网络攻击长期且有效的做法。台北国防安全研究院的洪嘉玲表示，就网络攻击而言，中国的做法通常最具杀伤力的不是假信息，而是真假参半的信息。中共还利用在台的代理人、网络社群媒体或者台湾的通讯平台进行认知作战，一方面打击台湾政府的威信，一方面释出卫台措施，为习近平的中国梦和伟大国家统一目标铺路。尤其明显的就是，只要台湾出现争议性的话题，中共的五毛网军或者共青团所支持的小粉红就会立刻发动攻击，好像近期台湾资深艺人芳芳说出希望中国教训台湾的言论，就在网络持续发酵。
近期最著名就是芳芳的议题，他个人的意见并不代表说是台湾民众的心声，可是经过中国的这些小粉红把这些的讯息大量的往我们民众的一些私群里面去传送。
洪嘉玲说，近期最著名的就是台湾艺人芳芳的议题，他个人的意见并不代表说是台湾民众的心声，但是经过中国的这些小粉红将这些信息大量地向台湾民众的一些私群里面去传送，这种乱枪打鸟的方式一定还会是有人会受到影响。如果长期接受这样的一个具有统战效果的信息，长期下来，他们台湾的网民是会被洗脑，是会逐渐偏向中国和平统一那套的论述，所以这个影响非常之大的。 位于美国纽约的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解释，中共对台发动网络作战是文统的一环，其中还包含攻心的战术，但是他认为中共清楚知道普遍台湾人不接受一国两制，文统无望，因此中共网攻的效果只能够达到扰乱人心的目的。在大是大非的议题上面，好像是近期两次台湾总统大选的信息操弄上面，并无根本上的影响。
他就知道文统没有希望，就是捣乱为主，因为台湾离得又近嘛，语言文字又没有障碍，所以他可以全方位的从各个方面，不管你政治上的呀、经济上的，通过网络攻击散布各种各样的一些。
胡平说他知道文统没希望，就是捣乱为主，因为台湾内地又近，语言文字又没有障碍，所以他可以全方位地从各个方面，无论你在政治上、经济上，通过网络攻击并且散布各式各样的一些奇谈怪论，去影响台湾的舆论，制造对立。在一个开放社会里面，这种捣乱总是有空间的，总是有机会的，你是防不胜防的，因此它就是可能产生后果的，但是效果终究是有限，通过台湾过去这几年来的事实已经得到了证明。以上是美国之音，对有记者顾展龙台北的报道。